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了，在那个4月3号，著名的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向全世界第一次公布了阿尔法磁谱仪项目的实验数据。在 他领导这个项目实验项目已经有18年了，对，那这是他第一次向外界公布这个实验的那个结果，宣布有可能找到了暗物质存在的证据。不过他也说了，前面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的证据，但是他也很有可能，他觉得找到了这个暗物质存在的证据。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暗物质？对，就眼睛看不见的。那什么叫暗物质？暗物质就是不发光的物质。不发光的物质，如果在物理属于上，就是没有电磁作用的。没有那个电磁作用的物质，就它不能跟光发生作用的。我们现在知道物理学上啊，按照现在物理学上，这个宇宙间存在4种基本的相互作用，一种就是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电磁作用和引力作用。那这个暗物质就是它没有电磁作用的，所以你不是眼睛，不仅是眼睛不可以看见，用 X 光、用紫外光，任何光啊，你都不能够看见它，那只能够通过引力，就是说引力能够可能检测到这个东西的存在。那暗物质这个概念其实很早就提出来了，他为什么？因为他观察这天文宇宙学家，他观察到这个宇宙的时候啊，发现有很多的现象就不能够检测。那按照现在宇宙学的观念，可见的物质呢，是我们组成这个宇宙的大概4%。就能够看见的，不仅是这个眼睛，用 X 光、用这光电能够检测到的物质啊，大概只有整个宇宙的4%。暗物质就是占了大概27%。那还有是什么？还有一种是暗能量，对，根本就不是物质，只是一种能量，大概占了70%。那有的人说这个现象啊，观察很多现象不能够检视，理论学家提出一定有一种东西存在，那这种东西叫暗物质，才能够检视现在所观察的有这个现象。那虽然提出这个理论，但是你要去找到这个暗物质呢，那是很多人一开始找。那丁肇中啊就带领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叫阿尔法磁谱仪，他就是想来观测，主要来找这个暗物质。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做科学跟那个做跟那个我们属灵的事情上有点相似。那暗物质理论物理学早就知道那个东西应该在的，因为没有那个东西，观察的现象就不能够解释。那我们最近呢也在学那个传道书，那传道书这个传道者呢也是观察了人间百态，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虚空的虚空，凡事是虚空。那要想不虚空啊，他就想找到一个答案，他找到一个东西，他就不虚空。那传道者这个就是神啊，因为什么虚空啊？因为没有神。所以那你要去找神啊，那找神也不那么容易的。这传道者也自己知道，因为神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说神对我们来说好像一个奥秘一样的。物理学家寻找暗物质是想解释这个宇宙学的奥秘。说宇宙学的奥秘倒是就是圣经里面很容易解释。希伯来书第一段里面就讲，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学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大能托住万有。所以其实圣经给解释一切都是神在那里托住的。但是科学家不需要神，不想用神来解释宇宙。那你要想明白这个宇宙的奥秘啊，从物质的层面可能会明白，但是如果从传道者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肯定还是虚空。那我想，如果你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你想明白神的奥秘，那你需要神的话语。神不的确是不容易明白，不容易寻找的。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36到33节那里，他就有一个感叹，也是对神的一个颂赞，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他在那个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他有一个他这样说的，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就比那个暗物质还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敞开呢？因为万有就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在 保罗的那个时代呢，一些那个奥秘这个字是被一些神秘的宗教团体使用的。那在那些神秘的宗教团体里面，他们用这个奥秘是什么？是指只启示给那些某一些特别的人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人在灵里面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经历，那是不能够言喻的，因为人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专门叫做奥秘。比如早期教会面临的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异端之一啊，就是罗斯底主义。那这个罗斯底主义，它就是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二元论的哲学。他认为那个物质是恶的，那个灵才是那个好的。那人要得救呢，就是要脱离这个败坏的这个肉体，因为这个肉体是物质的。但是他指出的途径呢，不是透过信耶稣基督，而是说要透过一些神秘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特别的一些特殊的知识，然后人就可以得救，脱离这个身体。那这是其实跟现在很多的人热衷的气功啊、瑜伽啊、新纪元运动啊，或者其他神秘宗教差不多，都是想突破人的那个有限，改善人的体质，改善人的生活，提升人的那个能力或者是地位，甚至想借此获得那个永生，变成人变成神一样。其实新纪元运动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要变成神，人里面有神，人应该把神给活出来。那这是西方现在很重要的一种思想，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思想，就是拒绝耶稣，要在耶稣以外找到人的出路，找到人的拯救。结果就误入歧途，走火入魔。正像箴言第14章12到14章14节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使用那个奥秘这个字最多的就是使徒保罗。那保罗用这个字他是怎么用的呢？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讲就奥秘这个字在圣经上是讲到以前隐藏的，或者以前不明白的，但是现在呢被神启示出来了，而且是要让所有人都明白的。那这是保罗用这个字的，他的目的是所有人都应该明白的，而不是说像一些过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神秘宗教认为的只有一些特别的人可以明白。现在神把他的奥秘启示出来，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明白。那如果我打一个比方啊，就好像那个神呢给人出了一条谜语一样的，那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来。虽然历史界的很多人在尽量去猜神的这个谜语，但是没有人可以猜得出来。但是现在呢，神自己就把那个谜底啊自己来揭开，告诉人他的答案。这个也是保罗使用奥秘这个字它的意思。这就是用我们熟悉的，就最近大家每天看春晚在看刘谦变魔术，神就好像一个超级魔术师一样，人人看到神的作为都觉得很奇妙，但是不明白神到底如何做的，你不明白神为什么要那么做。那现在呢，神自己来把它剪开，告诉解释他的作为，而且让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就是保罗使用奥秘这个字的意思。那有两处圣经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怎么用这个字的。罗马书第16章25到27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首先这个奥秘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是啥，说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就在过去是没人知道的。那接下来保罗说什么？他说但如今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即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看这里很清楚一个定义，奥秘是过去没人知道的，但是现在啊，现在这个显明出来，而且是希望万国万民都能够认识，都能够信服的。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也是同样这样讲，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用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想先找到我们上主学有人提到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很多人 很知道一点，但是也是朦朦胧的看不清楚这个福音的奥秘和这个基督的奥秘，因为这个神过去没有让人知道，但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人这样知道，像如今既找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那现在呢既找圣灵既找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奥秘已经启示出来，这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你这里实际上你应该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字保罗他怎么用的，他曾经是永不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是让万国的民每一个人希望都能信服。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的启示，借着使徒和先知的传扬，那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也都能够明白。那这个奥秘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你看这里也看得很清楚了，其实就是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说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奥秘的内容，也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也应该是我们所要传的福音，我们所要传的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保罗也称这个奥秘叫福音的奥秘，也叫基督的奥秘。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最后他再把这个内容更多的更详细的阐述，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记着福音，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说你要知道神的奥秘，好像有一个钥匙似的，你要找到一个钥匙，那个钥匙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 ，Jesus is the key。神的奥秘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神的奥秘和旨意启示出来，而且将神的旨意成全。那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神的奥秘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呢？那这一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对人曾经问那个就背诵经文了，那特别是你要背哪一章哪一节，有什么诀窍没有？原则上说是没什么诀窍的，就我们每周背的经句就是你要死记硬背的，但有时候你可以有一点点小诀窍，就很多的第三章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经文，别样福音三章十六节很重要，经过在前书三章十六节很重要，经过在后书的三章十六节也是很重要，对，你可以就把这些经文都背下来。对，这里我要讲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一个奥秘，那有时候我们很多人问，对，童女玛利亚怎么从圣灵感孕的，神为什么拣选玛利亚，神怎么可能变成人，那你如果知道这是奥秘了，那你知道其实人不能够完全回答这些问题的，而且这是大的奥秘，你要用敬虔的心来思想来领受，而且你要持守，不要不以为然。虽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你有一点是很肯定的很清楚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这讲了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奥秘，我只讲耶稣的死是一个奥秘。更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这是提了一个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这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定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奥秘，是神的奥秘。保罗他不用人的言语，不用人的智慧来传这个神的奥秘，他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神的奥秘。而且保罗也不希望更多人的信是因为人的智慧，人委婉的言语，他盼望他们能够信神的奥秘，能够明白神的奥秘，他们的信心出于神的大能圣灵，才能够让人明白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确是个奥秘。很多人问神学上有个思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受苦的是他的人性呢，还是他的神性呢？神是否离开了耶稣呢？神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要离开耶稣呢？那在十字架上死的是人呢，还是神呢？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不容易回答的，但我们要小心， 不要随自己的意思去明白，愿不能自以为有智慧，可以完全明白这些事情。人应该明白的，或者人需要明白的，神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这就是一个你可以明白的。那耶稣的死是一个奥秘，耶稣的复活呢，也是一个奥秘。跟着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非要睡觉，而是非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这里的奥秘反而是在讲信耶稣人将来都要复活，那这里就是奥秘了。我们曾经在国会场去讨论很久，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复活的是怎么回事，活了的是个什么样子，跟我现在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还是差不多。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奥秘，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其实保罗在跟着前书第十五章他讨论的重点不是信徒的复活，而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奥秘，人不能够完全明白。信徒能够复活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当时格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就面临一个危险，就他们有点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不相信这个复活的事了。所以保罗就他要把他曾经传给他们的福音再一次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持守。那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是什么呢？在那个更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四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说福音的事实就是很简单，耶稣的死与耶稣的复活。那当时更多教会中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只专注地上的事情，只对今生有指望。那使徒保罗就写信告诉他们，把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道再一次讲给他们，希望他们要持守当初他们所领受的，就是呢叫他们得救的福音。信徒将来能够复活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信徒将来复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从耶稣复活以后是怎么样的知道一点点，因为我们将来就要变成与我们复活的主一样。约翰一书第三章二节也是这样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所以这个奥秘就是说，他如果没有显明，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所以你不能完全明白，你也不需要去完全明白。但是有一点你可以肯定的，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这里看到耶稣的出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都是神的奥秘，到了神所定的时候，事情就按照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神的奥秘就是耶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把神的奥秘都启示出来。耶稣就是你打开神的奥秘，或者你要了解神的一个钥匙。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才刚结束，我在手机，我看手机的时候，我在 QQ 上，我们大学同学一个群，那个群里面，那几个同学就在上面那个辩论。那其中有一个同学啊，他们也在辩论那个信仰的事情嘛。那其中有一个同学，如果我信，我相信上帝，对。不管别人信不信，我相信上帝。他有上帝的这个世界会更美好。那别的两个同学根本就反驳他，就攻击他，甚至。那最后我就，我也回信跟这上面也跟他们一起讨论。我说你相信上帝还不够的，你要相信耶稣，因为你圣经里面讲的，你不透过耶稣就不能到上帝那里去。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你要明白神的奥秘。你就对准那个焦点，耶稣基督。那么在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的出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那耶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跟他钉十字架，说十字架其实是你解开神奥秘的一个焦点。这个瞄准仪一样，人就举个简单比喻，你那个墙上的一个瞄准仪，瞄准仪这样一个十字架的，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你瞄准那个神的奥秘的一个中心，你要透过这个十字架去了解神的奥秘。因为你看，其实保罗就这样讲的， 连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劳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你们心得安慰，以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你们真知神的奥秘。神的奥秘什么？很简单，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因为所基础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关于神的智慧神的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要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神的奥秘。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呢，那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一段，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八到十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其实这里有几个字，一个叫所预定的美意，跟他的旨意是一样的，那个美意啊，其实应该叫做 will pleasure， 就是神喜欢的旨意。那后面有一个旨意的奥秘，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是我讲到题目来源，神希望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的旨意已经是一个奥秘了，对吧？这里来源让你知道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神的旨意。那这里这段经文很深的，然后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也是很大的，我们千万不能不以为然，以为我们能够完全的明了，能够思想这么大的题目，神旨意的奥秘。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经文，大概是或者讲到这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且预定我们记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还有下面我们记得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这个就是他讲的这个恩典，是上文讲的。那在上文的时候，这个恩典呢，保罗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叫做这个恩典是荣耀的，它叫荣耀的恩典，其中的原文呢是两个名词，是恩典的荣耀，就这个恩典是很荣耀的。那怎么体现呢？因为这个恩典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成为圣洁。那第二个时候，这恩典是丰富的，叫它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丰富的。今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员问我们信耶稣是不是知道我们以前的罪给赦免了，那我们信耶稣以后的罪有没有赦免呢？这个恩典是丰富的，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所有的罪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赦免了，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罪，普天下所有人的罪都透过耶稣基督得到赦免了。那你就可以想到这个恩典是多么的丰富。然后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刚刚那个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接触一群基督徒，那我一直思想这个问题，我信耶稣就好像一个人去寻找一个宝贝似的，如果这个宝贝是有限的呢，那大家都希望找到，哎，找到以后呢，肯定不会有人分享，不刚好幸好这个宝贝是无限的，而且就是在你与人分享的时候啊，你就得的越多，这个叫做耶稣基督恩典的丰富，甚至有时候是过于我们能够想象的。那还有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认识或者不明白的时候，那有些人就会问，说为什么耶稣一个人钉十字架就可以赦免所有人的罪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有没有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一个人钉十字架就可以赦免所有人的罪？那如果耶稣只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的死呢最多只能代替一个人的罪，那这叫公平吗？一个对一个是吧？但其实啊，如果耶稣只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呢，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啊，连一个人的罪就不能代替，因为他跟我们如果是一样的人呢，他也是有罪的，他就不能代替任何人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是神的儿子，他虽然跟我们有一样的肉身，但他在本质上跟本性上啊，跟我们有天壤之别，这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死可以代替所有的罪，而且是永远的一次性的成就了这个救恩，那这个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虽然你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你可以相信，你可以经历， 你相信他，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你所有的罪都被神赦免了。他的十字架主人的血就洗净了一切的罪，是神的恩典，是荣耀的，是丰富的。那这个恩典呢，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神的诸般智慧怎么表现出来的？神的恩典是如何充充足足的临到我们的呢？我们上一次讲的神的拣选和神的预定，都是神的智慧跟神的聪明的那个表现了。神的拣选和预定如何在每一个被拣选、被预定的身上实现，也是神的智慧和聪明的表现。但是我说你还要看准一个中心了，神的诸般的智慧和聪明，或者神的奥秘，它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十字架上是表明神的智慧，是表明神的聪明。神的恩典也是透过耶稣基督钉那钉十字架才临到我们的，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根据前书第一章七到十五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耶稣基督钉了钉十字架，被人认为是愚不可及、软弱无力，但是使徒保罗，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能力，也是那些信的人得救的保障，也是那些信的人他能力的源泉。从人的人都希望看到带领十二营天使来战胜罗马帝国的耶稣，人都希望看到那个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耶稣，但是耶稣却默默地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的死就带来神的国度的实现，他的死就给那些信的人带来生命，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四月八号，对那个撒切夫人那个因中风逝世，享年87岁。那撒切夫人是那个，我记得我刚才在那个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有一年我们的毕业典礼，撒切夫人就来我们那里跟那些本科做演讲，跟那些毕业生，那也跟那些博士生，如果上去的时候，那一年你刚是你毕业了，那你去领这个毕业证的时候就可以跟他照相。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我居然没去看的。那撒切夫人是英国唯一的一位那个女首相，到现在为止，而且也是那个担任首相时间最长的。撒切夫人是一位蛮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且她深深的影响和改变了美国、英国。那不过对中国人来讲，撒切夫人能够被更多人记住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因为她拜在了我们的小平同志手下，将香港归还给了中国，这是那个中国人最值得最骄傲的。那耶稣、撒切夫人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都过去了。今天传道在讲的一样，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也无人纪念。撒切夫人在那个英国议会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居然有150个工会的那个议员拒绝出席，为什么？你可以去看清楚。可我发现那个撒切夫人跟小平同志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虽然是两个不同制度下做的，但他们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撒切夫人虽然改变了英国，但是很多人指责他，是他造成了英国贫富悬殊的差距，是他让英国的那些企业私有化，他带来了改革。就你看，是跟我们中国做的是一样的，虽然是在不同制度下做的，所以很多工党的领袖拒绝出席他的那个追悼会。不纪念他，甚至责备他。其实传道书里面都已经讲了，对，过去一个人在世上怎么样，那很快很多人就不纪念你，甚至不喜欢你。耶稣跟这些在世人看好的领袖不一样，耶稣永远不会过去，而且历史正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进行。这就是那个使徒保罗的观念，这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历史是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进行的。这个只有蒙恩得救的人你才可以看得出来。以弗所书第1章8到10节， 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聪聪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叫神旨意的奥秘。神奇的奥秘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说历史是在耶稣基督的中心进行的，因为一切天上地下所有一切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这里每一个字都可以值得反复思想了，要照所安排的，那谁安排的呢？那当然是神安排的。神对他所创造的事件有一个计划，而且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在进行。有时候当我们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混乱，很没有意义，没有平安，你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最近看朝鲜半岛的情势你就知道很紧张，但其实没人知道未来的局势如何。但是作为基督徒啊，你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眼光来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就不管日光之下的人如何处理日光之下的事情，日光之上的神在掌管一切，神的旨意不可满足。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就必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日期满足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那当然是神所定的时候。那你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呢？那这就是奥秘，没人知道。马太福音六十四章三十六节，耶稣也说：“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到底是指什么呢？天上有什么？是对我们这些住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一个奥秘。天上到底有什么？不，圣经告诉我们，天上有天使，天上还有那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但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这天上有的，那地上有什么呢？这里可能明白了，地上有什么，因为你活在这个地上。那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一这个字很特别的，保罗用这个一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的，那是一衍生的。首先这个字还有领导的意思，是领袖、领导，是元首，是首位，就是 number one， 就这个意思，是那个地位最高的一位，是那个唯独的一位。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一就是指的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三十六节，我前面讲的，因为万有的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嘛。万有最后都是归神，所以这个一就是指的神。那有人说，这个一可不可能是指耶稣基督啊？那从某种角度上说也可以，因为圣父与圣子本为一嘛。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里的他就是讲耶稣基督。那这个一呢？保罗用这个字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讲的联合、合一。这自从人犯罪以后呢，神和人、神、人和人、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都破坏了。那这些关系本来是和谐的。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很混乱，没有意义，彼此间的关系都不正常。但是他说有一天，就是神所定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万有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和谐、联合、合一，那就叫万有在基督同归于一。有时候当我在思想这个人类的太空探索的时候，当然我不是否定科学的意义啊，但是如果你要从人跟神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从人的本性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真是有点走偏了，你知道吧？那个冰岛从那个实验小组啊，那是差很多钱的。那顺便要航天飞机最后一次旅行，就是要把他这个实验仪器运到太空，刚那么一次旅途的就花了$5亿了，5亿不是 $1.5 billion。那当然，那个做太空、做宇宙学的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 地球的，希望能够为人类找到一个更好的明天。甚至有人说将来可能就会太空移民了，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太空移民，把你送到月球上去。那这是科学它的意义。但是我们想一想，人在这个地球上，他这个神本来知道这个地球是美好的、和谐的、给人居住的，现在我们把这个地球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将来你还要到月球上去，你把月球也给弄糟了吗？这就是保罗在讲这个意思。万有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尽，因着人的犯罪，这个人跟人、人跟神、人跟自然的关系都不正常了。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恢复，一切都会井然有序，一切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联合起来。那当然，你要很小心的一个理解了，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并不是说到了时候每个人都会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保罗就会在前面讲，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一些人，预定了一些人。而且我们说天上明显的有天使，天使有好的天使，有坏的天使。堕落的天使没有救恩为他们预备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耶稣基督来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乃是耶稣乃是救人的。那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不是只有犹太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那这个就涉及到神的旨意如何实现。神有这个旨意，那神的这个旨意怎么实现的呢？那给这里已经有几十经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七到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说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但也不是所有外邦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有那些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人，信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和他所仰望的耶稣基督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福分。那有人对神在旧约拣选这个犹太人呢，就很不满，就是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这么多，我们历史又这么悠久，就是你应该不满，你不应该不满了，你应该有更宽广的心，看到神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如果要从拣选的角度讲，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里的我们包括犹太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加拿大人，包括万国万民中所有被神预定要记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的人，就神的拣选说的是说不是的，他不只是拣选犹太人，犹太人在旧约里面神殿也能只是神的这个旨意，就是神的这个终极的这个奥秘实现了一个途径。神在旧约拣选亚伯拉罕和犹太人，只不过是要使神的旨意在全人类中，在人的历史中来实现，更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在神所定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全对所有人的救赎。这是那个神的旨意的实现，在人类中实现，在历史中实现，说他拣选了犹太人。耶稣身为犹太人，也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实际上他是神的儿子，是全人类的救主。那有人还问一个问题啊，就耶稣是犹太人，那为什么犹太人不信他呢？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呢？是这个就是神旨意的奥秘，这是神旨意的实现。罗马书第十一章25到27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保罗这里再一次讲，对当时跟罗马人讲的，对罗马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说这个奥秘其实是应该知道的，神已经给你启示了。那这个奥秘就关系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关系到神旨意整个实现。神是先拣选犹太人，当然整体上来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犹太人拒绝了耶稣， 福音传到外邦人，那外邦人接纳了耶稣，说福音教会才有可能建立。那有人就问，那是不是犹太人被神弃绝了呢？神最初讲到犹太人是不是失败了呢？那保罗就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神的拣选不会后悔的，神的拣选不会失败的。说现在有几分犹太人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就神的旨意的一个实现。现在福音在外邦人传播，等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而且更重要的前面的经文，那个时候外邦人跟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也合一，在没有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区分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就这就是一个神旨意现在正在实现，神还在等，等这个外邦人的数目都填满，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的。那你今天听了，你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了吗？神旨意的奥秘关乎你，关乎我。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那你今天听了那个耶稣的福音，你说过，如果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你，我不知道神拣选了没有，我能够做的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你。如果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但是你还没有信耶稣，那外邦人的数目至少就还缺一个，那我就快点快快信耶稣，使外邦人的数目就更加满足，这样你就也可以知道神旨意的奥秘。要到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拣选不一定是一个奥秘，你不要想明白了这个奥秘你才信，只有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奥秘。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徒的，你只有蒙了这个恩典，受了神的灵，你才能够明白，你才能够接受，你才能够顺服。那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的人，你是否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呢？那你是否知道神也在等待你，等待你去把福音传开，使外邦人的数目能够满足，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从神的角度讲，神的旨意不可满足，但是神却在等待我们与他同行，与他同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太自我中心了，其实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也带有很明显的自我中心，就是我应该怎么，我应该找什么工作，我应该跟谁结婚，我应该在哪里买房子，我应该在哪里住，这是关乎我们个人的事情。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些决定，那我们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带领。但是我这里我盼望你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或者一个更完全的一个图画，甚至是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就神旨意的奥秘，它是要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旨意关乎你，关乎我。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们应该愿神的旨意成就。主道文里面有一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应该愿神的旨意成就，我们应该献上自己为主而活，为神所用，真的愿神的旨意行在你的身上，而且记在你，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连与基督同心建造。那我们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是讲我们怎么连与基督。那以弗所书其实现在讲的也是在讲我们怎么连与基督，但是连与基督不是那目的，它还有一个，你连与了基督以后，你要让神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示，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那每一个连与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应该愿神的旨意成全，而且可以尽上我们该做的。那这就是当你在思想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一个宽的一个视野，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你看到神永恒的旨意怎么成就，你应该看到我在这个旨意中间有什么地位，我能够起什么作用，神应该怎么使用我，是很大的题目。 但是今天麦克我分享的一样，有时候其实也是很小的，很实际的。你把这些事情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耶稣身上了。那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明白了神的心意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决定，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做决定，怎么做选择呢？那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呢？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而且既在你能够扩展出去。那这是神在等待我们的，他希望我们对他做出回应。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无知。主啊，但是你却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的奥秘，所以就求神把那属灵的悟性和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原，那个看见神你在万事万民中，你在历世历代你自己的作为，更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你要照你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更愿神你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学习中，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遵循你的旨意，更愿你的旨意透过我们能够成就，能够扩展。主啊，我们求神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你极大的恩典，是你极大的荣耀。我们这么微小，这么软弱，这么不配的人，你却让我们配得这样的地位，而且讲这样大的使命，这么大的重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奥秘旨意启示给我们。主啊，我愿你开广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来遵循你的旨意，更为愿我们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主，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